那么在少年会里面，我们晚上有一个祷告会，分组小组祷告。那小组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就坐在那个校外那个退休的营地嘛，那个十字架，那个大的十字架下面，我们那个围着那个祷告。我祷告的时候啊，这个蚊子叮我，那么我就祷告说：“神啊，叫他离开，因为我现在祷告你，是吧？属神的人你要保守他。”还来多一个，又叮我，我就开始想这个问题：为什么我祷告那么属灵了，还要问蚊子还要叮我呢？神连这个没有办法保守我，还算什么啊？啊，这个不是简单的神学问题啊，这个很严肃的神学问题。神为什么不保守那些爱他的人？当然，这个蚊子是小意思，但是如果把他同样的问题问在几年前，六个女孩子神学生在 Texas 去夏令会的时候，开车给那个火车撞，全都死掉。为什么神要让这样的事情发生？这个就不简单了，是不是？为什么？是神定义要他这样吗？这意义在哪？神的旨意究竟是不是要人受苦？我相信在你跟我的生命当中，很多时候都问这样的问题。还有很实际的，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究竟我们应该怎样祷告呢？我记得我的太太离开世界以前两个礼拜，哇，心里面很大的挣扎，她很苦很痛。我问自己，究竟我应该怎样祷告？我祷告什么？我祷告她得到医治，还是祷告她快点去减少她的痛苦？这个是真的很难的，两个都可能的，是不是？你不是说，哎呀，医生说他没有希望了。医生说没有希望，拉萨路死了也可以复活，为什么不可以祷告下去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又看见那么苦的时候，应该祷告神给他有这个信心跟顺服，可以接受神给他的生命，除去他的生命。这个很实际的问题，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这个问题。我希望明天我们可以一起探讨这个很实际在痛苦当中所面对的神学的问题，圣经的答案，跟我们实际上面怎样可以在痛苦当中重新再站起来。我们祷告神的时候，究竟怎样按照神的心意祷告合适，这些都是我们要面对的问题啊。我们昨天看见约伯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就替他问了几个问题，说约伯啊，你这样做值得不值得？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回答都是一样，就是说不值得，不值得。但是怎样不值得呢？我们可以大概总结，用三句说话来总结啊。我希望如果昨天晚上没有来的弟兄姊妹也没有紧啊，今天晚上我们继续下来的时候，昨天晚上我们谈到约伯面对痛苦的时候，面对打击的时候，有三个反应：他拒绝神，拒绝自己的生命，拒绝其他的人。我们昨天说这个很笨，我们不敢说这个约伯应该不应该这样做，因为在痛苦当中的人有时候没有什么理智。但是我们现在从一个旁观者了解的理解的旁观者去看他们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他这个时候做了很错的事情。错不是神学上的错，是态度上不，如果他不是这样的话，可能他的痛苦没有那么多啊。这个是意思这样。我们可以这样说，就是说像在事实上在痛苦当中的约伯啊，正是他最需要朋友的时候，是不是？约伯在痛苦当中最需要朋友帮忙安慰的时候，他把朋友赶走了，很可惜。在痛苦当中他最需要，好像我昨天晚上说，在苦中他更应该用各样的方法令自己快乐一点好过一点的时候，他咒作自己的生命，折磨自己，本来没有那么苦，越觉得意志越苦，真的变得越来越苦。第三，就是在他的痛苦当中的时候，事实上今天晚上我们又说，人在痛苦受苦的时候是他最需要神的时候嘛，是不是？当你痛苦，当你受打击的时候， 真的最需要神的力量，神的同在，神的安慰的时候，好多时候你跟我都一样，跟月宝一样，我们就这个最需要神的时候把神赶走了，对神发脾气，跟神闹翻了，是不是啊？拒绝他，很笨的，我只能说很笨。我们最需要神的时候就把他赶走。有时候我们也是这样，不单是岳父是这样，好像好像我们弟兄姊妹也是这样，在我们受苦的时候第一就是骂神，为什么我这样啊？不灵修，不念圣经，不去教会，弟兄姊妹去探他，赶他们走，神这样残忍，我不要再理他，很笨啊。这个时候是最需要神的时候。等一下我们看看岳伯啊，这个最大的问题，这个他的错的地方，就是一开始痛苦的是把神放在他前面，把他当作他的敌人。直到昨天晚上我们念到一句圣经，岳伯记里面有勇气开心的圣经不太多，就是那两句嘛，第十九章那两句圣经。你们发觉那十九章那两句圣经啊，跟所有岳伯那个痛苦当中埋怨的圣经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只有这两件两节圣经，岳伯不将神放在他前面当作他的敌人，他将神放在他隔壁，叫他做他的见证人，说神啊，你要见证我，我没有做错，以后在永远的里面，我死了以后我仍然看见你啊。就是一下子岳伯那个勇气来了，原来神不是他的敌人，甚至他的朋友，他的保护。我说啊，最好就是神把神放在你的后面，成为你的推动力的时候，那么你在痛苦当中啊，你就找到了力量。不好的时候我们都没有这样做，都忘记了这样做。最需要神在后面左边的时候，右边的时候，你把他放在前面，就打他打他，跟他对立，跟他跟他斗啊，埋怨他，骂他，赶走他，闹翻了跟他，这个觉得很不值得。好，昨天晚上我们所说的是约伯面对痛苦的时候这方面的意思。那么今天我们要转到一些比较神学一点的啊，神学一点的问题，我们继续问岳伯啊。啊，对不起了哈，岳伯现在已经去过去了，但是我们好像第四个朋友第五个朋友啊，这个继续问他啊。不，我们都问，大概不像他上个朋友这样哈，跟他辩论，我们不跟他辩论，但是我们要跟岳伯慢慢坐下来谈。岳伯啊，现在你觉得啊，你受苦是神对你不起，神令你受苦，是不是？岳伯的反应是这样，你记得昨天晚上们说，岳伯第一次记载他开口跟神说，就是神啊，为什么你要攻击我？好多时候你跟我都是这样，人生一打起来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神啊，你为什么让这样的事情临到我的身上？但是如果啊，我们从一个比较客观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我们要跟岳伯说，好朋友，冷静一下。如果我们要分析一下你这样的受苦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我们就发觉原来从一个哲学或者是比较理性的角度来看岳伯所受的苦，它的原因有好多啊。我们看看圣经啊，好不好？我们打开岳伯记啊。究竟在岳伯记里面，单单就是岳伯记里面，我们会看见岳伯受苦的原因有多少呢？当然我们看见不是单单好像岳伯这样以为就是神对他攻击，不是的。正如你们跟我一样在痛苦当中的时候，如果我们冷静下来想一想，为什么有这样的苦，你追溯那个原因呢、啊、你发觉好多不同的原因，不要把神都拉进去，有时神很无辜啊，是吧？他白白给你骂了一顿啊，根本不是完全是他负责的。第一，谁要负责？其他人的罪。为什么？你看第一章啊，那里约伯的家财，他的儿女都被杀了，被抢劫了，那里有不少的人参与的，这是人的错啊，你不能单单怪神啊。所以说第十三节第十七节，那个岳伯受苦的时候，他儿女这十三节一章十三节呢，他的啊，他在新长的家里面呢吃饭的时候，客人说有人来说牛、姜田啊什么都是，但是十五节 四八人忽然闯进来，把东西都掳去了，杀了仆人。然后第十七节他还说的话，有人来说加拉地人分三队忽然闯进来，把骆驼什么都杀去了，拿去了啊，唯有我一个人逃脱来报信给你。我要先指出，在约伯所受的苦里面有其他人的责任在里面啊。这个四八人不是木偶啊，不是机械人这个 robot 啊，不是啊，他们有意志的嘛。这个四八人闯约伯的东西，约伯应该怪那个四八人。加拉底人分三队是吧，分着三队冲进去，很有计划，很多这个计划在里面，他们有思想的，他们有意志，他们自由的。这个加拉底人攻击约伯，为什么约伯也把他算在神的头上啊？这不公平啊。如果约伯说为什么这样痛苦，第一我要回答，你问加拉底人，你问那个示巴人，第三你问那三个朋友，这三个不告明的朋友本来也没有那么惨的，现在他们来了越弄越惨，我不理他们的那个动机好不好，总而言之他们的技术不好啊，把你弄得越痛苦，本来没有那么痛苦，三个朋友也增加了约伯的痛苦，但是约伯有把他算在神的头上，很不公平啊，对神是不是。还有如果那个昨天晚上我们念那个三十章啊，三十章里面讲到一些约伯说，我病了以后人家都对我翻了脸变了脸啊，本来尊敬我的人现在不尊敬我了，跑过路时他们就叫笑我，如果起码有些真实的事情不是太过分的话，就表示约伯的痛苦也是来自他一些对他无情无义的朋友。所以如果你说约伯为什么受苦啊，第一你要算其他人的错啊，不能刚刚单单说神啊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神没有叫那个加拉底人啊攻击你的，神没有叫这个三个朋友那么技术那么差令你那么痛苦啊。人的责任，好多时候我们受苦的时候也是，有时候我们突然间我们很爱的人车祸啊去世了，受了伤，我们说神啊为什么这样，我好多时候我想跟你说啊，你为什么要问神？为什么你不问那个开车又喝醉酒那个人啊？他的错嘛，为什么要算到神的身上？这个第一。第二呢，天灾是吧？十六节还说话的时候，人说神从天上降下火来，把那个牧羊人把羊群这什么都烧掉了，火天火。十九节，不料有狂风从旷野打来，击在房子的四角，房子倒在少年人他儿子们的身上，他们就死了。狂风。然后二章第七第八节，约伯上从脚掌到头顶生了毒疮，身体的毒疮。狂风天火，哎，等一下，当然就继续有这个问题，我先问这个啊那个原因，然后我们再谈这个允许的问题，这个两个不同的问题。昨天晚上我们说，第一苦难的原因跟如果神跟苦难原因不是联想绝对的关系的时候，神还要负责任，一个就是为什么看着不理，就是允许的问题，等一下我们一定讲这个，不用担心，就不讲今天晚上没有办法睡觉啊，一定要讲这个问题。不过我先谈约伯说都是神给我的痛苦，这个有一点过分，就是我们说你说不是啊，天火啊是从神那里来的，这个如果你念的古代希伯来文的表达的方法的时候呢，是一种文学的表达方法，从神而来的意思通常是表示，有时候如果在当然当时也的那个科学啊那个知识没有现在那么了解，所以呢学者告诉我们那个天火可能就是那个热风，那个这个巴勒斯坦就是很热的很干的风，把那个整个环境把它很干的时候一点火，有时候你看那个比如说澳洲好多时候山火啊都没有什么原因，就是吹的时候就把它点起来就吹了，那么这个是自然的现象，为什么说是从神而来的呢？哦，这个也是可以给这个用法，那个语言的用法，就是我那个时候说 看不出轮回的原因的东西，他们就是说从神而来的东西啊。这个是从用语方面呢，好像我们现在一定习惯了，一些不是相信的人一看一听见什么令他很意外的说 Oh God、他不是这个叫神的啦， Oh Jesus， 就是是他口头的这种没有什么意思的讲话。不过这个以后我们再慢慢再分析这个自然灾祸的问题。但是基本上第二个原因，我们说约伯的痛苦来自好多的自然的灾祸，狂风、天火跟他的疮。第三个原因来自超自然的力量的攻击，这个很清楚了。我们从开始到结束，我们要留心一件事，好多人念这个约伯记的时候，很多时候念的误会了这个意思。我们好像有个印象说约伯受苦是神安排他受苦，对不对？不对，约伯记从来没有这样讲。攻击约伯的是谁？撒旦。当然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神允许，等一下再讲。不过现在我先谈那个攻击约伯的是撒旦嘛。你看啊，就是好像第二章刚才我们说，从撒旦从一方面突出去的时候打击约伯，第二章第七节是撒旦打击约伯。所以这个超自然的攻击是由撒旦来的。如果撒旦不是后面是神吗？哎，讲清楚一点，不要乱讲啊。撒旦后面是神推他做的吗？正如有每一个有自由意志的人，他做一件错事不能说是神推我做的。我们不要忘记撒旦也有自由意志的，而且撒旦的自由意志啊，他自由的决志，他是决定比我们更自由啊，是不是？不是神推撒旦要攻击约伯，是撒旦主动决定要攻击约伯。不过神说可以，对不对？而且神可以里面有献祭啊。第一次神说可以，所以你是发觉一个很有趣的真理啊。因为撒旦，我们的痛苦是来自撒旦的攻击，撒旦的攻击我们也得神的批准。神的批准呢，当中包括了献祭在内，就是说神说可以，不过这次呢不能攻击他的身体。你发觉哎，撒旦就不能攻击他的身体。然后第二次撒旦说我要攻击他的身体，神说也可以，不过不能够要他的命。撒旦就没有办法要他的命。所以只有神是全能的，撒旦不是全能。撒旦要做事情也不能够越过神的范围。我看了这个圣经想了很久，我以后祷告就不同，我祷告说神啊，范围再紧一点啊，不要超然那么来啊，多长几个。如果神听我们祷告的时候啊，好多了。撒旦来了这里，神说不行啊，不能来，不能到。哎，我不是讲笑话，这个可能也有。好多时候我们不没有这个祷告的时候，我们忘记了，那么神就没有做这个献祭，那撒旦就来了啊，这个来了。所以呢，聪明一点啊，祷告的时候求神多加一点防范在周围，那么你就可以比较呢，撒旦要动手也有献祭啊。不过我们看见这个约伯记里面那个 dynamic 是这样，就是神、撒旦、约伯 OK， 但是攻击直接攻击约伯的是撒旦，不要说是神。神从来没有叫撒旦攻击约伯，听得清楚没有？神没有叫撒旦攻击约伯的，是撒旦自己要攻击约伯，不过神允许他这样的事情出现，这个是事实。神说可以，这个是允许，但是整件事不是神造演的，不是神骗局的，是撒旦的工作。而且我觉得那个作者写这个约伯记的时候，特别把前面两章加下来很有意思。这个意思就是你看第三章一直到后面，约伯跟三个朋友跟以利户第四个人变来变去变来变去的时候，好像我们跟神跟其他人都在旁边看着笑， 变来变去，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你看不到啊，相面撒旦的工作。你看约伯的辩论里面，朋友跟他三个朋友的辩论里面，从来没有想过 this dimension， 这个另外一个 dimension 就是原来撒旦攻击。你看我们以为思想比那么精密啊，什么都讲到了啊，讨论那个逻辑很多很多的时候，原来最主要的原因我们还看不到，就是天象的原因我们看不到。这个很有意思，很有属灵的意思。好多时候我们痛苦的时候想了这个原因，想了那个原因，为什么这个，为什么的，问的时候可能有些最主要的原因我们还看不到。这个就是最后神对约伯要提醒他的，约伯，你因为你什么都想过了吗？你用你所有的精力是思想自己有没有罪，我没有罪，为什么没有，我证明给你看我没有，然后你说我还有，我有再证明给你看，这个没有没有，你证明了所有的时候，你发觉这个根本是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根本就不是那个原因。撒旦上面攻击你，根本就不是你有罪，也不是你没有罪，根本撒旦就要攻击你就攻击你。这个原因最聪明的朋友，最聪明的约伯反而看不到。你看我们人的智慧那么有限，但是我们好多时候就抓这个很有限的智慧，就去衡量神做的对不对，神做的行不行，神为什么又这样，为什么我这样。好多时候我们要留意这个问题。第四，约伯自己大概也不是完全没有责任的。那这个跟传统我昨天晚上说过啊，不是一样，不太一样。我觉得约伯也不见得是没有罪过，他也做了不小的错事。第一，如果你跟我一样很小心的从头看看约伯所说的话里面，我觉得他的言辞当中，尤其是他所唱的几段的哀歌里面，那个说用的言辞实事上是太过分一点，很过分，用的词句有时对其他人的不满，对朋友的不满，反正人家也不是这样子对他，但是他对他的亲友，好像倒对他的妻子，他的太太啊，这样说，你这个笨啊，你这样说啊，他这样的不满，对朋友的不满，他言辞当中这个过分的说话，而且他太自信。约伯觉得其实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你说为什么还说我有错？事实上约伯觉得自己没有错，因为他很简单啊，他把他的标准跟其他人比较，可能他跟其他人比较的时候他比较其他人好，但是神的标准下来，约伯也一样没有办法可以满足神的要求。这个是人跟神的不同。所以新约圣经里面我们才需要耶稣因信称义，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这个世界上面有很多好人，很多好人比较其他人更好，但是比较神绝对完美的标准的时候，你比其他人好一点，那个一点没有这个资格可以赚得到神的恩典跟神的怜悯跟神的饶恕。所以约伯本身他不但是对其他的人的表达可能过分，这个也是他的错，而且他太过自信，这个也是他的错。当然他最大的错就是把神当作敌人，这个本身就很有问题，把神当作敌人。刚才我们说约伯最需要神的时候，最需要神的同在，最需要神的安慰，最需要神的能力的时候，神他就跟神闹翻。这个也是约伯令自己更痛苦的地方。本来如果他好像第十九章的两节圣经，如果一开始都把神放在他的身旁，好像刚刚他开始了以后一样，神啊你跟我同在，虽然现在很苦，人家不了解我，神啊但是如果你了解我的话我就够了。我相信神不说你是笨蛋滚快去，我相信神不用这样的。如果约伯抓着神说，神啊你要跟我同在，我在痛苦当中我需要你，神一定好像其他圣经一样说好，我就临到你的身旁。那个时候如果这样的话，可能约伯仍然那个仓仍然在，他儿子已经死去了，没有办法回来，他的财产都没有，也没有办法 一天晚上就可以回来。但是尽管就这样，如果有神自己的同在安慰的话，我告诉你约伯的痛苦没有那么强，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苦，是不是？但是约伯把神推开了，自己把神推开， 本来最大的安慰是他亲手把他拒绝。这个我觉得月伯自己也要负责任一点，是不是？好，讲到这里的时候，当然我们不能够图病。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有些人以为我希望有一个结论说整件事都没有关系，月伯真的太误会神了，也不一定啊。如果我们就是比较客观一些、坦白一点说，也不能啊。月伯纵然过分一点，但是他对神的挑战还有点理由的，就是刚才那姊妹跟昨天晚上我们讲过那个意思。尽管我们的痛苦不是集结来自神，但是神作为一个全能的神，他爱我们，他现在看着撒旦要攻击约伯，为什么他看着不理呢？啊，这个很厉害，这个问题比较我们受苦的原因更厉害。如果我们比较冷静一下，我们想到每一个人，我们可能我们当中你跟我都有那个痛苦的经验，而且有些人在现在还在那个很痛苦的经历当中。我们静下来不要感情用事的时候想一想，痛苦有好多的原因，有时我们的苦，你的苦是什么我不知道，我的苦我知道。如果你要问原因，很多是人的原因，有时是地址的原因。你说为什么你的太太癌症去世不是自然的原因，跟人错没有关系，对。如果我患了 AIDS， 我太太患了 AIDS， 乱搞这个哈、男女的关系，拿了这个那个 AIDS 来，那么我们就不能说孙老会怎么的给我那个 AIDS， 对不对？有人是这样的，还没有理由的。为什么呢？我记得我在英国念书的时候，我在牛津念书的时候，我的楼上有几个女孩子住在那边，都是在牛津大学，大概也不错了，念书不错了才去那个牛津大学。那么几个女孩子自己住，但是她们的生活糊涂得不得了，每天都有男孩子进去，每天都不同的啊，每天不同。有时候晚上半夜有人哐，那么我总像看见有个男孩子把这个舌头，这个舌头钉去那个枪啊，钉，然后这个看一下，哎 ，come on in， 那么 b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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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ng， 我们告诉你，我整天天花板都是床了，这样的生活乱得不得了，他要吸毒啊，抽烟啊，什么都有，好的书不念，啊，能够进了这样好的大学也不念书。好了，后来我发觉其中一个女孩子，她有了 pregnant， 有了小孩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不去，就堕胎啊，以他的这样没有什么愧疚都没有的这个生活、啊、他不去啊，他有这个越上越来越大，后来就生了个孩子。生了孩子那天，我听到他大声的叫在下面，哭得很厉害。后来我就知道他生下来的孩子是没有手的，很可怕，大概就是因为他吸抽烟或者吸毒那些东西啊，吸那个迷幻药什么东西啊，出来的时候这个 deformed baby， 那么他很痛苦，大声的哭。有个晚上，大概他受不了，他跑来下面靠我们的家的门，啪啪啪啪啪，我打开门，晚上他抱着这个孩子，他跟疯了一样啊，他对放在我前面，你看你念神学呢，他知道我念神学，你是念神学的，你告诉我神为什么要给这样的 baby 给我。我看这个样子，我不敢回答，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呢，就是这个哈、很小小的那个胆子不够啊哈、我怕他的乱搞，把他家里的东西都打翻了，所以我就不敢说啊，你回去睡觉。但是我告诉你，我心里面就说好什么，你问我，我问谁呀、你问神啊，神问你啊，是不是啊？你这样做啊，来了这样个 baby 啊，你要问神为什么给这个 baby， 倒不如问你为什么这样的生活啊。是不是好像好？有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都忘记了这个原因。当然，我们一定要了解两个很重要的真理。这两个真理我们通常应该知道，但是我都忘记的。第一，我们受苦不一定是因为自己出错，其他人的错、其他人的罪也可以令我们受苦。正如你的罪也可以令其他人受苦，明白不明白？所以好多人一受痛苦的时候就问这个问题，为什么偏偏要临到我， 我的答案很简单，为什么不啊？谁说没？谁说不会的？每天都看见这样事情了吗？是啊，你在 highway 里的 bomb， 那个车那个翻了，死了人了，跑的时候不是那个人的错啊，是不是？是对面那个喝了酒以后认开车的错，谁的错？他的错，但是这个人受苦，这个是事实。你说为什么这个事实？我没有办法回答你，这个是现实世界，这个 reality， that's it。这个 fallen world 就是一个犯罪的社会里面，你又令我受苦，我又令你受苦，所以大家打平手吧，是吧？啊，我们一生都令了其他人受了不少苦啊，啊，是不是？所以我要承受了人家的所做的错对我的苦，大概也是个活该的呢。啊，我也仍然受了我父母很多的苦，他现在已经离开世界，他们也对我很好，但是他们也是性格里面的很多很多很深的东西，现在还在我里面。啊，我一生我努力去改也改不到，很痛苦。当然不要说其他的苦。那么第二个真理我们一定要了解，就是我们所犯的错跟我们所受的苦不是常常成比例的啊，这个很重要啊，记得这个事实，这个是真理，这个现实的真理。你们为什么？我也没有办法解释给你为什么，这个就是事实。就是你可以做很小的错，受了很大的苦。你不要以为你做很大的错才受很大的苦，你做很小的错就受很小的苦，这个是不是真实的？你是你自己的希望，这个不是事实，对不对？我们啊，等一下我要告诉你一些实际的例子啊。我们多伦多有一个弟兄。啊，今天晚上我要挑战这个问题呢，很难的啊！我希望我可以问题出来，我可以在神面前讲得清楚啊。那个弟兄也是很难，另外很多人很难接受。这个弟兄啊，跟我们昨天所说那个，我去祷告会的时候，去祷告的时候，那个蚊子那个叮我，这个比较简单的，这个弟兄就比较啊，情况就很复杂。这个弟兄白天做事情，反正做得很辛苦。那么这晚上还去祷告会，那天晚上他去祷告会的时候，他喝醉，开车去的喝醉，一喝醉的时候，他的车在转到隔壁另外一条线，前面有个大货车撞过来，他醒来的时候就是两个脚都没有。很多人都问，他也问，我现在去祷告会，我去向神祷告，为什么神不保守我，对不对？我们先不回答这个问题，等一下我会回答这个问题啊，一定回答这个问题的啊！不回答，我今天晚上我们也不能够睡觉啊。我们先问一个问题，就是人所犯的错不一定很大。这个弟兄，这个人所犯的错有没有？有，不是很 minor 的错，这个错是对自己的能力的估计错误。大概他做了一整天的工作，已经很疲倦，因为他是上夜班，第二天再加班。那么加班了以后呢，他去祷告会很有意思，当然非常好啊，很爱主的弟兄。那么去祷告会上，他开车的时候，我相信他应该觉得已经很瞌睡，但是他觉得啊，不是紧呢，还年轻是吧，哇，真呼急，然后就开车啊，行的啦，只有30分钟的车可以到的呢。他对自己的估计错误了，他不知道自己疲倦到这个地步，他30分钟的车也没有办法开，所以他在中间就瞌睡了。而且我们开车人都知道，你瞌睡不是一下子开始的，刚翻扣的时候看着好像的东西呢，转来转去啊，好像的东西没有办法 focus 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现在已经很危险的了。但是他觉得时间已经够了，我还要赶着回去，可能我不知道他那个晚上有没有负责什么的啊，或者是领事啊什么东西，总而言之他还不停下来，他以为他可以继续啊，支持下去，还有10分钟就到那个教会了，所以支持下去，但是他估计错了，就睡了，一睡了就痛。好，所以你问他有没有错？有，他错是什么？对自己的估计太过高。哎呀，朋友啊，一点点的错嘛，对，有时候很小的错，可以令一个人得到很多的痛苦，比如说这个人一生也没有办法再醒酒。痛不痛苦？很痛苦，一生的痛苦。 成不成比例，不成比例，是不是事实？这个是事实，没有办法，对不起，你受了很大的苦，不如说我没有做很大的错，所以告诉你一定要做很大的错才有很多的苦啊。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做很小的错，很大的苦，是不是？我不是说这个话觉得我们的所说受的苦是很轻松什么东西，但是我要告诉你这个是事实。你说好，你告诉我你的太太了，我的太太癌症，我的孩子有弱智，有没有什么原因？如果要追溯原因，也有原因。我的太太的癌症主要是太 stressful， 基本上稍微没有人可以完全了解那个癌症的原因，但是她身体一直很好，就是那个我的发觉我的小女儿那个智力原来是个智障的孩子了以后，她每天晚上都很难过的哭啊，她的心情非常不好，一年以后她发觉有乳癌。那么这个痛苦的 stress 是面对那个孩子的痛苦。那么这个孩子为什么有这个癌症呢？没有人知道。现在我越念越多有关的资料的时候，就知道好很可能就是他的 pregnancy 是 toxic。 因为我们在英国的时候，是我的孩子出生的时候，我的在英国的时候很穷，我们一家人的钱不多去英国念书，那么所以我们住的地方很差的，很旧，你知道英国的旧房子很旧，那这个拍的那个水管啊都用铜的，你知道吗？铜的生的这个啊，也算了吧，水管我就继续去喝水。当然我跟我太太跟我大女儿年纪比较大没有问题，但是那个时候我太太 pregnant 的这个小 baby 在里面，这个胎在里面，这个喝那个水里面可能就延误了她的那个脑的那个 structure， 她出生的时候就天生就是这个弱智。你说我们有没有错？我有错，我错的是人家已经警告我不理这个警告。你说这个错不很多啊，不是很大吗？不是什么大干大恶，是不是？我不是什么去跑去很残忍的杀人，然后神给我一个这样的孩子，不是。但是刚才我说一点点的错误可以带来很大的痛苦，这个是事实，这个是现实世界的 reality， It's the reality of this world， 我没有办法解释给你看，这个堕落的世界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不要用这个问题问说我没有做大错，为什么要受大苦？这个答案就是两个，第一，不一定你错，其他人的错也可以令你受大苦。第二，你小小的错也可以令你受大苦，这个是 reality， 这个事实。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呢，约伯如果要问这个问题，谁负责任？很多人都要负责任，约伯自己也负责任，约伯受苦，当然最大的责任是撒旦。我觉得总而言之不应该是神，这个是第一个答案。不过当然第二个答案，第二个问题就更厉害了，就是神允许的问题了，是吧？好，我们换点时间看神的允许。尽管那个痛苦不是来自神极节的攻击啊，约伯错了，但是还要回答问题，为什么神看着不理呢？为什么看着不理？好像那个弟兄他开车的时候，为什么神看着不理呢？他是爱你吗？去祷告会吗？为什么还是让他这样碰下去呢？你不可以保守他吗？保护他吗？这个问题就连到另外第二个更难的神学问题，但是我要跟大家要谈一下神的旨意的问题。神定义要人受苦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以前我有一点的回答，现在我又改了，所以可能下一年或者再过两年你请我来再讲的时候可能我又改了，因为我跟每个人一样，我也在不断的摸索，对不对？我只有两件事不怀疑的，第一，神的爱，因为我经历的太深，在耶稣身上面我没有办法怀疑神的爱。第二，神的全能，如果神不是全能的话，那么这个神就不值得相信，但是在我的经历跟圣经里面，神的全能这两个我不会怀疑的。但是这两个神是全爱全能的神，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痛苦？有时好像明明的痛苦神可以帮他也不帮，这个问题也不容易解答，是不是？所以现在暂时我这样的回答，找到这样的答案啊，可能两年以后有不同，不过既然我现在觉得这个是我暂时可以接受的答案，我就告诉你好不好。我现在最近的 啊，最近一年啊，我想到可能我们要把所谓神的安排、神的旨意分成三层 three levels。通常我说，是不是神要我受苦啊？神的旨意要约伯受苦啊？我们这样问的时候，可能要把问题弄得糊涂了，因为所谓神的旨意，大概我们可以有三个不同意义在里面，三个不同的层面啊。让我告诉你一下，讲完大概差不多也要休息了哈。听清楚了，第一，我叫做他理想的层次，理想的层面是神按照他的意愿，他的 preference 给每一个人，他希望每一个人怎样，就是说神从天上看看约伯，跟看你看我，如果按照他所喜欢他的意愿，他的情啊，他的 emotion 里面，他对我们的心意啊， what he wants us to be， 这个是这个就是他的旨意，是不是？但是这个是他的理想的意愿的安排。不过这个理想意愿的旨意常常不能成为事实，听清楚，神的旨意也不能成为事实。对，给你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圣经说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个人沉沦，对不对？圣经讲得很清楚，神愿意，这个神的旨意嘛，对不对？你不能说这个不是神的旨意，但是你告诉我事实上是怎样，有没有人沉沦？有。是每个人都得救？不是。神的旨意不成为事实，你说哎呀，这个不是神的能力有问题吗？不是。大家都明白的原因是什么？这个原因就是人有自由选择，人有自由选择，这个神定义给人有这个自由选择，只有自由选择，人就有可能做出一些神本来希望他做但是他没有做的事情，这个结果当中就是因为人有自由意志。所以神的旨意，最高的理想的旨意，好多时候不一定成为事实，所以变了第二层次了。 The second level 就是好了，现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面，那么我们还要过生活，那么神的旨意变成了第二个 level， 就现实的层次 realistic level 的时候，在可能的情绪，就是个可能的情况底下，很多限制的情况底下，神对我们的旨意是第二个 level，也有那个旨意，但是那个旨意呢，不是神原初最希望的旨意，但是看过这个情况没有办法，只能够用这个方法来处理。有点像什么，好像举例，好像我们过去在中国打仗的时候，跟日本打仗的时候啊，战争的时候，中日战争的时候，如果说一个爸爸生了一个孩子，很爱这个男孩子，这个孩子成长了，如果你问这个爸爸，爸爸你的旨意希望这个孩子做什么，这个爸爸可以告诉你，哦，按照这个孩子现在他好像很有那个数学那个科学那个天才华，我希望我的孩子可以去好好的念大学，最好的大学，金陵大学，北京大学啊，然后念到这个学会以后做一个好的工程师，这个是爸爸本来的旨意，是不是？好了，不可是他的生命是生在一个重热矿战的时代，南京都没有了，北京都没有了，现在就是这个爸爸很残忍啊，要孩子去当军啊，要死的吗？对，这个不是 original， 不是最理想的，因为这个世界已经不理想了吗？在这个不理想的里面，神唯有好像这个爸爸一样，唯有给他第二个旨意，就是说要当军了，当一个好的军人，当一个勇敢的军人，就是在这个限制底下，现实的世界已经不完美的可能性底下，最好的情况，你看得懂看得到吗？这两个不同的旨意，你不能说第二个旨意是神或者是那个爸爸最基本的旨意，还有第三个旨意是神才有的，人没有了，就是经过了这一切以后，神在最永恒的超越的层面里面， 终极的层面里面，纵然经过了这些不幸啊，这个痛苦，这些不理想的东西，但是在神最后的安排，最高超的安排底下，神还是有最后全盘的胜利跟全盘看不出来的恩典。这个恩典可能不是临到那个人本身而已，可能透过这个人的受苦难处，令到其他都完全不了解的人，都不认识的人都得到帮助。好像保罗做箭奴有什么好处啊？什么好处都没有，对保罗来说，是不是？保罗做箭奴的时候是他传福音最有效的时候，到处建立教会，是不是？神就叫他去回去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就做箭，做箭奴最有力量、最有魄力的人、最有成就的建立神的教会的人，就做箭奴，什么自由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办法做。你说有什么好处？什么好处都没有。但是现在我们过了2000年，再回头看的时候，我们说：哎，幸亏保罗做箭奴，否则我们好多圣经都没有了。是吧？保罗好多书信呢、啊，新约里面的作品都是他做箭奴的时候写的，而且深度非常多。所以那个原因在哪儿？保罗永远没有办法明白。不是永远，他当时没有办法明白，他现在当然明白了，他现在明白，我们现在的明白更多。这个是最后的旨意。那个时候如果保罗说：神啊，为什么你要做，要我做箭奴？可能神很难告诉你说：哎，保罗不要担心，2000年以后啊，在 New Jersey 有些中国人就看见你的书，都在帮助。哎，什么叫 New Jersey？ 没有办法解析啊，人就是人吗？2000年以后的东西神知道，他不知道。这个是旨意，是超越一切的旨意。那么我尝试把这三分的时候呢，我就看得比较清楚。首先第一，我们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说神是不是定义要约伯受苦，神的旨意是不是要约伯受苦？我说不是，好像不是，好像那个爸爸不是要那个孩子去当兵一样。同样的，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基督徒讲话的时候也，我不敢说一定是这样哈，不过我越来越觉得哈，有时候我们讲话的时候讲得不清楚，好像台湾白小燕的事情，好不好？如果他的妈妈白冰冰在你面前，你告诉他神的旨意叫他死，没有办法接受啊，怎么可以说呢？怎么可以说神要他受苦呢？要他死呢？如果你问我怎样对他妈妈说，我说神的旨意跟神跟所有人的旨意一样，他希望这个孩子快快乐乐成长，美美满满的生活，有成就，有一个美丽的家庭，不是这样子的。现在我们所讲的是第一个层次，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小心，不能够我们，所以如果我太太病了癌症的时候，有人对我说：“哎，我看还是神的旨意要他死。”我不能接受啊！我告诉你，我不能接受，不是因为他这样说令我难过，所以我那个感情上不能接受，而神学上不能接受，因为我知道神是不喜欢他死的，对不对？神说啊，我们一条头发他也数过，他也不要把它掉在地上，他爱我们到这个地步。拉撒路死了，他的姐姐是吧，马大玛利亚等耶稣来救他的弟弟，但是耶稣迟迟还没有来。事实上耶稣知道以后发生什么事情了，他要把他从死里面复活，表可以给他们看见更奇妙的神迹，更大的欢喜，更大的兴奋。但是那个时候当耶稣一到那个家的时候，马大玛利亚都哭了，说：我的主啊，你为什么不早一点来呢？你早一点来的时候，我的弟弟都不用死了，你现在看见他已经死去了。像圣经告诉我们他的哭了，他们两个哭，很奇怪一段圣经。跟着什么，耶稣也哭，哎呀，很难了解啊。耶稣明明知道以后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他也哭？他当然不是表演哦，是不是？他一定不是表演，他的哭就是因为他伤心了。在世界上有一个人难过，神不难过吗？为什么你说神定义要他受苦？神不是定义少的要他受苦，正如神从来圣经没有一句话告诉我们神定义要约伯受苦，没有。你清楚小心看这圣经里面，是撒旦提出这个问题，说我看见神说你看见我的仆人约伯吗？撒旦说我看见， 神不是说好你试试他，不是啊，是约伯说嘿，是撒旦说嘿，那个约伯因为他得了你的祝福，所以他才做这个好人的，如果你把他东西收起来啊，他就不敬畏你了。是撒旦向神挑战，然后神允许这样的事情，但是不是神的原本的愿意的旨意要撒旦要约伯受苦。正如我觉得你跟我每一个人受苦的时候，我们不能够说是神的旨意要我受苦，神的意愿里面没有这个要我们受苦这个意愿。不过当然我已经加一个不过，在现实的世界好像就是重要抗战矿战的时候，这个爸爸你叫他可以叫什么孩子去当亲的，这个第二个层次的安排。那么第二个层次的安排我们也要小心，这个层次里面会以什么，这么神的角色是怎样，那我们要到现在你还可以跟着做哈，这个不容易的哈。我因为我就还是第一次这样跟其他人讲我这个看法哈。那第二个层次里面有几件事情很重要，也很实际的问题。第二个层次，这个现实的层次里面，我们要想神的角色是什么。第一，我觉得角色，这角色，对对对，这个 the role of God 啊，神那个神的担当的哈角色，是啊角色 ，OK。我们呢，在广东讲国语的时候，那个 S 啊，跟那个 X 啊，都分不开的啊。我们不要忘记，神的旨意、神的安排，有现在，有还没有创世以前，还有创世的时候，都有神的旨意。当神创造那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不要啊，现在很重要的这个点。我觉得一定很强调这个，不要忘记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已经定了很多旨意，就是这个自然界的规律，自然界的规律也是神的旨意，对不对啊，我把这个标放手掉下来，这个也是神的旨意啊，是不是？因为这个是这个 gravitational rule， 这个万有引力啊，本身也是神所创造的。所以我们不能够常常要求神随便的破坏他自己的规律，我们不能说为什么神不用这样做，为什么神不那样做，我们说神本来已经告诉你这个世界是怎样的了，我们有这个责任去了解这个世界上面的规律，然后我们好好的用这个规律，然后我们尽我们的力量运用这个规律，这个也是按照神的旨意过生活这个标准。所以呢，我们不能够因为我们的基督徒，所以我们就随便要求神破坏他的这个规律，常常要破坏他的规律。我只能告诉我自己，我不敢告诉那个弟兄啊，那个车祸那个弟兄啊，但是我想告诉他啊，以后有勇气我要告诉他啊，可能他抵受得到的时候我就告诉他，我说弟兄啊，你想神怎样做啊，那个时候当你睡觉的时候，神说哎，这个是我爱的人，所以这个车冲过去的时候哎，抱起他过了去上来，神能不能够这样？可以，神能够这样，但是神不一定要这样。神已经定了一个规矩，你跟我都知道的，瞌睡开车有危险，有危险的时候，生命有危险的时候，或者是有车祸的时候，我的腿可以断了，这个你都知道。我们没有这个资格问神为什么你不改变这个规律。神定了这个规律，除非神可以改，但是一定有特别的理由才改。我们不能说我们不能要求神就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要改，你明白不明白？这个不容易，这个不容易接受，但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所以昨天晚上我提出的问题现在回答了，为什么那个夏令会里面我在十字架下面祷告还给蚊子叮一下？我的答案很简单，谁叫我没有茶油，就是这样。我知道茶油蚊子都不来，我不茶油祷告蚊子还是来，我没有资格要求神啊你保护我赶走他。很难说啊，怎么这样说呢？老实说啊，蚊子跟人都是出来找食物的，是吧？他也要吃你也要吃啊，他来吃你，你说你是神对你不起啊。 就被大打死了，说神的恩典，他很可怜哦，他也有生存的嘛。我就是讲，就是好像讲笑话一样。不过我告诉你，就是这个自然界的规律嘛。我们不要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就可以漠视这个自然界的规律。有这个自然界的规律，我们就要，这个也是神的旨意，这个也是神的旨意。当我们生活的时候，所以我们就要尽量小心，用尽我们的 responsibility， 我们的责任，做我们的事情。我们不能够坐在那边说，神啊，现在那个工作你请你赐给我，然后就去了。你要做功课啊，你 interview 的时候，你面试的时候，你知道公司叫什么名字吗？是吧？你不能说，神啊，你保守我，你的能力与我同在，你的恩典与我同在，现在我就去了，坐下来，哎，这个公司叫什么名字？哎呀，我忘记了。你要神，你神特别给你恩典，给你那个工作，神可不可以？可以。但是如果我是神，我也不做。老实说，我也不做。为什么？干嘛要给你这样的恩典？你要做好你的本分啊。所以你要建那个功，你可以祷告求神给你，但是同时你也知道神的旨意已经很清楚了，起码拿到不拿到这个功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神已经很多旨意在前面。譬如说 interview 是穿得好一点，人家对你的印象是好一点，这是神的旨意，是不是？神的旨意是对每一个人就是这样的，神的恩典，神的旨意就是这样。然后你要做好的功课，知道这个工作的需要是什么人才，然后你有这个背景，有这个有个这个训练，讲得很清楚，这个也是神的旨意，是不是？所以好多时候我们忘记了神的旨意及存在这个世界几亿年了，已经几百万年了啊，到现在你才问神的旨意什么，起码我们应该知道这个旨意。有些人就是这样了，哎呀，神啊，为什么你很清楚你的旨意要我来美国，来到美国有那么多的痛苦，谁告诉你来美国没有痛苦啊？谁告诉你神的旨意跑进去的时候没有痛苦啊？有些人说，神的明明是你的旨意带领我们两个人结婚的，好了，结婚以后为什么那么痛苦啊？神的旨意叫你好像一样啊，神的旨意要你买那个盆花回家，还有那冷水啊，加水啊，加那个肥料，这个花才生长了，是不是？这个也是神的旨意啊，这个花的生长是有规律的，神的旨意已经有规律，已经在那里告诉你了。谁告诉你的？结了婚以后不用再花心的功夫啊，跟你的太太跟你的丈夫两个人好好的沟通啊，多加一点也是神的旨意，是不是？听得清楚没有？这个很重要一点，不过这个不是完全是这样，还有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还是要祷告嘛，就不用祷告了，是不是？我们看见所有的规律，知道了，说了哦，车祸的车祸咯，蚊子来蚊子来咯，啊，蚊子来如果记得了就查油咯，查漏了这个啊没有办法咯，祷告干嘛？这个也是个问题，我问自己一个问题，哎，这个好像不对啊。那么祷告了，那拿来做什么？我觉得有几个原因在里面。用那个建工那个例子，好了，等了很久有份工，现在你没有工作了一年了，现在有个工作要你去 interview， 你去以前祷告不祷告？祷告，好，祷告，祷告什么？求神这样的工给你，自然路啊，你能够能了，你不能不能了，看你的学历了，看你的表现怎样，你努力那努力去弄好你的学历啊，穿得好好的那个啊，打醒精神去了，这么就行了，还祷告什么？神可以做什么？有意思的祷告，我起码想到了几个。第一，我们祷告不一定因为我们祷告神就给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相信我们要神就给我们。如果这样的话，好多时候我们祷告都不灵，我们求很多得到的不一定完全是那么多，那么我还要祷告吗？最基本的原因，第一，我觉得我们好像神的儿子、神的孩子一样，我们绝对有这个权，有这个权利，将我们心里面所需要的，按照我们所知道所需要的，表达告诉神。所以这个诗歌很有意思，当告诉耶稣，当告诉耶稣，都不是唱说当要神给你，当要神给你，不是啊。当告诉就是告诉神，好像个小孩子来到神的面前，孩子来到他的爸爸他的妈妈前面说， 爸爸妈妈，我很喜欢吃那个吃那个什么好呢？糖果啊啊，他有这个权利去问，但是有时候爸爸说可以，就是说哎还不可以，快要吃饭了，吃完饭以后才可以。但是这个孩子来到神面前的时候，这个孩子来到爸爸妈妈面前的时候，他有这个资格，因为他是他所爱的父亲，他觉得他有这个资格将他心里面所需要的告诉他。好像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神，你可以尽量按照你说，神啊，我是一个人，我不知道在你的计划里面你有什么的啊，第二个 level 了哈，第一个 level 他一定给我最好的工作，不过好像很可惜哈，可能有三个同跟你一样那么好的基督徒也是印度比如说，神怎么办啊？你叫神怎么办啊？一定有两个不行啊，可能三个都不行啊，啊，你说，所以你还不知道，你不知道，人知道是太小重点，所以反正你在神面前的时候，你跟着祷告说，神啊，我是你的女儿，我是人，我知道你也爱我，我有我的资格。将我所需要的告诉你，我的神啊，我一年没有工作，现在我环境不对，家里面很苦，我不想我的家人受苦，这个你也不想的，神啊，我将我的难处放在你的面前，求你怜悯，如果能够拿到这个工作，对我来讲是个很大很大的安慰，很大的鼓励，请你给我。我觉得这个祷告是绝对可以的，不过你不要以为这个祷告以后神啊一定给你啊，这个可能跟你以前对祷告那个观念有点不同啊。不过我觉得事实上也是不是完全神给你，但是不等于我们就不祷告，祷告是将你心里面的事情告诉神。但是还有另外一个 level 还多一点，就是说尽管是神的规律已经定了，比如说我穿得好好的，我做了很好的功课，预备得很好啊，那么精神很好，这个是我可以做的，都应该做啊。如果你不做，你祷告就没有意思，应该尽力去做。做了以后，你还有一部分，就是说有些你不是你可以控制的原因，也是神的规律嘛。譬如说那个 interview 你的那个要看你的人，他的心情如何啊，这个你没有办法控制啊。所以这个还是一个规律，不过这个规律这个原因不在你的时候，在另外的地方，其他时候。那么我觉得我祷告的时候就求神说，如果神啊请你啊给他也有这个啊心情好一点的心情，看我的时候可以看到啊，听我讲的话也听得清楚，这个我觉得也可以，也祷告，这个是 extra help， 这个是 extra help， 因为我根本就已经尽了力也没有办法达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如果不求神，不告诉神的时候，我告诉谁啊？这个我觉得也应该是这样。所以呢，我们还要祷告，但是同时要尽力，尽我们所知道的神已经给我们看见的规律去做，做得最好为止。好，那么但是现在我们就来到第二个层次里面，这个最问题的神的规律已经定了，我们在这个规律里面生活，有人用他的意志去残害其他人，残害的人就受伤，所以有这个规律产生的痛苦，我们说是正常的，是 normally 是这样。好像如果我从三楼跳下来， normally 我的腿会伤的，是不是啊？基督徒也伤，不是基督徒也一样伤，对不对啊？我不能说为什么不像啊，神的不保守我，谁告诉你要跳下来，这个是刚才我们说的。不过事实上，那么基督徒跟其他人没有什么分别啊，还做基督徒干嘛？当然我做基督徒不是因为也神保守才做基督徒啦，是吧？因为我们的罪都赦免，耶稣基督为我们受苦啊，我们神的复活的恩典给我们赦罪的平安啊，神给我们永生啊，我们的罪都赦免，是吧？神的儿女的地位，这个都是我们做基督徒的原因。不过我们还要问问题，现在神啊，现在做了基督徒了吗？难道有没有一点的分别吗？啊，应该也有点分别吧，对不对？这个不问我心里不安了。我啊，当然做基督徒不是为了这个原因，但是这个 bonus 啊，做了基督徒连这个保守都没有啊， 不行的。
好，
那么神能不能够？
能够。
神做不做？
有时候他做，有时候他不做，这个麻烦。
为什么有时候他做？
为什么有时候他不做？
什么原因令他做？
什么原因令他不做？这个是最大的问题，是不是？解决了这个问题，大概就比较更清楚一点。那么休息一下啊，十分钟回来我们再谈这个问题，从圣经里面看看这个问题啊。
好，但是我们先继续下来，越来越进到圣经里面了。等一下我再讲到圣经的东西。不过前面这个部分很重要，因为没有这个基础呢，我们讲圣经的时候都看不清楚那个背后的原因在哪里。因为约伯记跟哈巴谷书神的回答都是在第三个 level， 第一个跟第二个没有讲啊。所以呢，好多时候我们带着第一个，特别是第二个 level 的神的旨意去问神的时候啊，约伯记跟哈巴谷书里面神回答是从第三个 level， 所以好多时候我们就听不明白，觉得神没有回答，神没有答案，神答案不能够令我们满足，因为神的 level 跟我们的 level 是讲不同的 level。 不过我们一定要处理这个第二个 level，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就是现实的情况底下，有时神的旨意已经出现了，已经在了，我们应该说这个是神的旨意，就是神从创世的时候所定的自然的规律，这个规律你跟我都应该知道的。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大概你也发觉了，我已经开始回答刚才我的问题，神啊，为什么看着不理？哎，谢谢。如果是这样，你说神啊，为什么看着人受苦不理？我们第一个回答已经到了一半，就是说，神的定规已经在这里，神的旨意是不是第二个 level 的旨意？就是规律就是这样，人间有人间的规律，自然有自然的规律。你从三楼跳下来的时候掉断了腿，你说神啊，为什么看着不理？神说我理啊，我已经在创世的时候给你那个 gravitation 的 rule， 然后给你有机会去念科学，知道这个 F equal to M1 M2 over R2 R square， right？ 啊，你连这个 G 你也知道了是吧？啊，这个 constant 你也知道，你还跳下来，你还问我不理？这个当然不是完全的答案，但是这个一定是其中一方面的答案。问神为什么不理，神说这个规律是这样。所以现在我们很小心，很痛苦，但是很小心的要问，如果我们问为什么白小燕有这样的事情，我们的回答是因为这个世界有一些禽兽有不如的人，就是这个答案，是不是？这个世界有这样的人，这样的人也要做这样的错事，有这样的可怕的行为，绑票、撕票，还把这个女孩子弄到这个地步才死。这个人，这个禽兽也不如的人，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你不能说神啊，为什么你让这样事情发生？这样事情的发生，就是神创世的时候已经告诉我们，犯罪就有受苦。我们当然不把那个原因再推到那个家庭里面，那个白家的家庭里面，什么原因，我们觉得这个太残忍了，我不能说，真的没有办法说下去啊。这个不能要求他们，虽然这理智上我们也可以说他可能做一些小错事得到的一样很大的痛苦，刚才我们说这个事实啊。有人说哎，那个如果这个他的妈妈不是整天开那个大那个好看的车，那个生活豪华，人家都没有看见他，可能这个原因，但是我们觉得太残忍了这样说啊。这个世界好多好多其他人也是这样啊，偏偏他们这个痛苦。那么说当然那个偏偏这个痛苦不是神特别要他们受苦，本来这样的情况有这样的可能性，绑架的事情尤其是在台湾，对不起啊，很普遍的，是正常的。所以呢，有一天你的孩子没有事情，感谢主，这个不正常的，我这样说啊。不过当然这个我们这样说好像很不尊敬，但是这个事实我们要了解，神为什么判着不理？他不是不理，他已经在创世的时候已经给我们那个规律了。好像我的太太也是这样，是不是 toxic 的东西要染污，染污对身体就有那个长期的伤害， 我知道的，或者我不知道，也没有分别，反而这个就是规律。神可以改变这个规律，但是神通常不改变这个规律，因为他虽然是神，他有这个能力，但是他也不是乱来的。改变这个规律是非常，保持这个规律是正常。你听得懂没有？虽然好像很残忍、很 cruel 这样说，但是这个事实，否则神创造这个规律叫干嘛？这个 toxic 就是给人有这个破坏的身体，这个是那个 chemical biochemical reaction。That's it。你气上来的时候，你就生病，我的孩子都变成了这样。所以这个是第一个 answer。 不过当然如果是这样就是算是 answer 的话，你跟我都不心里面也不平安，也不觉得不公平。反正我们是神的儿女，难道神就是这样就算了吗？不是。为什么？如果我们再问下去，神啊，当人受苦的时候你不理吗？我们的回答从圣经里面的回答，神理，神一定理的。这个我们从圣经里面看见这个情况，我们不能说神不理。神在人受苦的时候究竟神有没有行动，有没有采取行动，我们从圣经的观点来看，神一定有。你看啊，从出埃及记里面我们看见，当以色列人痛苦做奴隶的时候，他哀怨说我们真的苦啊。圣经说什么？神从天上听见，就说我要下来拯救他们。这个是神的心意啊。神当我们受苦的时候，神采取行动的。新约耶稣来的时候，他除了传福音以外，他还做了很多疫病赶鬼，撒旦邪灵他把他赶退，病痛他抑制，他斗争耶稣带给平安，这个也是神采取的行动，是不是？从旧约到新约，我们从圣经里面看见神的心意、神的圣格。当人受苦的时候，第一他不是不理，第二他采取行动。不过听清楚了，听清楚，他采取的行动不一定等于我们提议要他做的行动。那这个是很重要。我们看哈巴谷书好吧。那今天晚上要翻来翻去啊，所以你把，如果你现在是翻开那个是约伯记的话，你把它用一个纸条还是什么东西把它把它记号记起来，然后呢再翻去哈巴谷书。哈巴谷书找不找得到？不容易找得到啊，旧约差不多最后那个撒迦利亚书比较长了，以前就是哈该以前就是示范雅就是那个哈巴谷啊。你看看小先知书，如果你的圣经跟我的一样，就是旧约1099遍。那这个哈巴谷书第一章里面就刚刚就是这个问题。我很留心念哈巴谷书，念了很多篇，突然间发觉这个事实。我们昨天晚上跟现在我也跟你念一下，就是哈巴谷书里面啊，哈巴谷怎样说神啊，为什么看着不离，讲了好几次，为什么你默然不语。现在我们的国家受苦，人民受苦，外地入侵，为什么你现在还不理？这个是哈巴谷对神不满的地方啊。你看其中几句啊，第二节里面说，他说耶和华神啊，我呼求你，你不应允，又到什么时间呢？我愿强迫哀求你，你还不拯救我。第三节，为何你使我们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见恶而不理呢？为什么你不理？然后第十三节又讲，十三节说，你眼睛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见啊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理呢？恶人趁灭比他自己共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是吧，一连串哈巴谷对神很不满，神啊，为什么你看着不理？为什么你看着不理？为什么你不出声，不讲话？你在哪儿？你干嘛不理啊？是不是很清楚？但是啊，我告诉你啊，我在看哈巴谷书，在看哈巴谷书的时候，我发觉一些很有趣的事情。哈巴谷书说，神啊，为什么你不出声啊？ 你看第一章神有没有出声？有啊，第五节，耶和华说：“你们要向列国观看，大大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然后就讲了很多，我要怎样怎样，我不但是不阻止那个外邦人进攻这个国家，我还要更厉害的人，更厉害的啊，更残暴的人来进攻这个国家。神有没有做声音？有。有没有讲话？有。为什么？因为为什么哈巴谷说神为什么你不讲话？因为神所讲的话是不大不想听的话，所以觉得神没有讲话，对不对？然后神理不理？神理啊。神说刚刚讲完了以后，神的第五章说，第五节里面就说，我要向列国观看，你要向列国看，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了一件事。神有没有行动？有啊。为什么哈巴谷讲了两次，神讲完了以后神说神的为什么是不理？当然呢，神有理有行动，不过他神的行动不是哈巴谷，不是哈巴谷希望的行动，所以觉得神没有行动。这个通常是我呢也有这样的反应。我们好多时候说神为什么不理啊，神有理的，神有行动的，不过行动，神的行动有时候不是你希望他这样的行动的时候，你就觉得他没有行动。有时候神的行动不是按照你的时间这个时候就按照你的方法出现的时候啊，可能两年以后三个月以后他才有行动。比如说神啊，为什么你不给我工作？为什么不给我工作？为什么不理我啊？神理你啊，神半年以后才给你工作，你现在说为什么不理我？神有理，不过神有他的时间，神有他的方法，这个方法跟时间好多时候跟你跟我所希望的不同的时候，我们不能说他没有行动没有说话，他有说话，他有行动，不过你不愿意听这个说话，你不愿意见这个行动，不愿意认为这个行动就是神的行动，这个才是主要的原因。所以哈巴谷这个很奇怪啊，是吧？第一章里面有这个情况。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最大的问题还是神如果理有他的方法去理，那么我们很 practical 很实际的问题，什么时候要求神按照我们的希望去理，什么时候按照神他的希望去理，我有没有这个资格要求神按照我们的方法去理？有。刚才我们说我们把我们心里面所需要的告诉神，但是不等于神一定要要求，但是还是我们要问这个问题。这个就是昨天晚上我发出来的问题，今天晚上我也回答了，就是在我们最难过最痛苦的时候，我们甚至到一个地步我们不知道怎样祷告，祷告什么好呢？昨天晚上我告诉大家，到我太太癌症快要离开世界两个礼拜的时候，我心里面的祷告很辛苦。我问我自己，究竟我应该祷告神医好他，还是祷告神给他有信心顺服平平安安的去敢减小他的痛苦呢？两个都是他需要的，但是我祷告哪一个好呢？我觉得很难啊，因为两个都有可能的，是不是？我不能说因为医生说这个病人大概就没有希望了，所以我就转到上信医生，就祷告说，神啊，你给我太太有这个平安，给我太太有这个信心忍耐，然后就快快的把它解去，也不一定啊，对不对？因为医生说不等于神不能做啊。拉撒路死了也可以复活，谁说这个病人癌症病人到了最后晚期不可以最好不可以重新恢复过来，可不可以？可以。如果神既然有这个能力，那么我们祷告不祷告他执行这个能力呢？你明白我的那个痛苦吗？那个不容易啊，这个挣扎。那么怎样去决定怎样祷告呢？什么时间应该求什么呢？通常我们说这个祈求里面就有两部分，一个就是祈求一些正常的，就是正常来说，现在我太太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她的癌瘤已经把她的骨头都住这个穿了两个地方，颈骨头也没有办法动，已经断了，那个后面那个腰那个骨头也就断了，尽管她已经再好起来的时候也没有办法行走。按照人的正常的估计，他大概的生命应该没有多久，所以如果按照正常的情况，就应该求神给他平平安安的去减小他的痛苦。
但是从神的能力来讲，我们还有一个可能，神可以医好他。为什么我不祷告这个不比较不成寻常的一种情况呢？这个我就提出另外一个定律，这个是我叫做是比例律。比例律是什么？就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如果那个事态是比较正常的，我们就期待自然的情况，我们就让这个自然的情况发生。如果这个事态已经很不正常，很非常的时候，除非我心里面神给我一个特别超然的很不同的特别的感动，那么我仍然可以祷告。那我告诉你一个例子，我有个朋友，他是个宣教士，中国弟兄啊，去那个东南亚去宣教，去好像菲律宾吧，对，菲律宾那个小岛，那个地方很落后。我这个朋友是宣道会，那么宣道会呢是这样的，宣道会的弟兄这个教义里面呢，相信神可以有这个超人的意志，我们每个基督徒相信啊，如果不是耶稣所有的行迹都不是真的了。但是呢，他平常在教会里面一直长大，到他做那个宣教士，他也没有经历过什么超然的能力啊，他也好像跟很多人一样，他祷告爱主念圣经传福音，超自然的力量他没有经历过，就是说没有说按手人家也是什么死里会复活或者什么疫病的赶鬼的恩赐，他没有试过这个，但是他很爱主。好了，他去那个菲律宾宣教啊，后来回来跟我谈话的时候讲了一个见证，他说他去那个菲律宾那个小岛的时候啊，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门口所有的村民都站在门口，他们抬来一个死了的牛，一条死的牛，死了已经，来到这个宣教士面前说，你的神很伟大，我相信，请你叫他从死里面复活。哇，不是这样很难吗？但是这个弟兄告诉我，在那个时候满村的人都围着看着这个事情，这个村民等着他，突然间他心里面有一个感动，他就说，好，现在我按手为他祷告，我要叫他从死里面复活过来。哇，他讲了这个话自己很怕，万一不行啊，哈，所有整个圈的圈民都站在这里听了，但是里面有一个好像很强的很不寻常的那个推动力要他这样讲，他就按照里面这个很大的信心去讲了这个句话，讲出来他也觉得这个话不是自己讲的，然后他就帮他按手在这个牛身上面，就为了祷告，祷告以后这个牛复生，很奇怪，真的复生。他回来告诉我，他一生都有这个神迹。我说一个也够了，很厉害啊，这个我什么都没有啊，哈、啊。这个神迹当然就是很奇怪，很不寻常的神迹，很不寻常的神迹。为什么发生？这个发生的原因是他这个，我说我们用刚才我们的理论讲啊，我们说神创造这个世界已经有一个规律。死的牛不能复生，这个是神创造世界的时候到现在到以后都是这样的旨意，是不是？所以平常来讲，这个牛死了，我们没有这个资格按手会的祷告啊。通常呢，我们的做法就是筹款去买另外一条，这个是自然的规律，是不是？但是神还是神，神有这个超然的能力。刚才我说神可以改变他所创造的规律，但是他改变的时候是个非常的情绪底下，不是寻常的情况，平常的情况随便去改，但是神可以改，但是神改的时候是不寻常，不寻常的时候就要里面有一种不寻常的超然的感动配合，就是说神在这个时候要定义要做一件很奇怪的事，就透过你的感动，你就祷告这个超然的不寻常的要求，然后就神就成全这个不寻常的事情，总归显出它的奇妙。不过这个还是不寻常，不是正常的情况，神可以这样做，除非你里面有特别的感动。好，再用我的 case， 我的情况，那个时候医生说按照正常的情况，这个病人大概没有的可以救的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就要离开世界，要死了。那么按照里面的感动，我就问我自己了， 我有没有一个超然很特别还不寻常的一个信心，就为他重新意志痊愈过来祷告。我一直在神面前等候等候，我觉得我没有这个信心，我没有这个信心，或者求神平平安安的接他回去。这两个不是冲突的，还可以的。我的太太比我还要厉害，我告诉你这个见证，就是他那个时候，他医生也告诉他大概你也没有生命，不过他说两方面我都要准备，所以他尽管他是最后的几个礼拜他全身不能动，但是他的脚只要一点儿可以动，因为他的脚还可以动，他的每天就是他把他也有精神的时候他就动他的脚，他说如果神医好我的话我可以快一点跑路。哇，好厉害，我太太这个意志啊，如果神医好，他说神可以医好我的，如果他有这个能力把我恢复过来，恢复过来的时候我要先预先练好啊，等我那个痊愈的时候呢跑路可以快一点啊，快点恢复那个平常的生活。但是同时他叫我来坐在旁边，他说我要跟你编一个好好的我的丧礼的崇拜的程序，我不让其他人跟替我定我的丧礼的崇拜，我要蔡元元医生替我讲道，因为我很喜欢他的讲道，我要我的丧礼里面念4篇23篇，我还要指定那个姊妹唱这个诗歌，因为我听过他唱这个诗歌最好。我说好，我就跟他很平安里面很有把握的跟他一起，我们两个人就偏那个丧礼，他一点也不相信，他很有信心，神接他去，他去得很平安，他去了以后他还要他在他的丧礼里面他要见证说神的恩典没有离开他。所以这两个不冲突的，很奇怪啊，一个尽力去做，一个呢顺服去接受死亡，两个在他的生命里面不是个哲学的结合，不是什么理由，不是逻辑的问题，而是这个很深的这个对神那种的绝对的个接受。我觉得这个也是，不过如果那个时候我心里面有很特别的一个感动的话，我说我告诉你我就为他那个痊愈祷告，不过我里面都没有这个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发觉没有的话，在正常的情况底下我就求正常的事，除非我有不正常不寻常悄然的感动，我就祷告悄然的事情。如果你说哈巴谷，你这样问神有没有回答，神有回答，神回答说恶人做恶事这个是愧律，以色列人犯罪受惩罚这个也是愧律，所以以色列人现在一而再再而三神经警告他，他还在犯罪，现在有一些外族人来进攻这个国家，现在这个是愧律，你为什么先知呢？为什么说神就看着不理啊？神理了好久了，神理了几百年了，神不断的警告，不断的警告，警告了几百年，现在真的大祸临头的时候，你说神